很像现在乡土民众喜欢的八点档狗血剧，
对，很夸张，
大家义愤填膺，但最后好像会慢慢醒过来。
锵锵，百宝书开箱。
来报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夏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夏凡哥。
今天来聊我们喜欢的玩具。夏凡哥玩玩具吗？
玩。
你也收藏吗？
应该没有什么收藏啊。以前曾经期望要收藏一切东西，但很难。
其实我小时候是那种超少玩具的人。应该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的大人都会买给我一些很奇怪的玩具，每一年只有生日的时候才会买玩具。我的爸妈一直很怕女儿变得太女生，所以他们都买给我什么手枪的玩具啊，或者是
把你当男孩在养
DIY 木工的玩具啊。老实说我完全无感，我真正喜欢的可能是什么妈妈同事送的毛茸茸的大猫熊啊之类的，我一直记得他。但我妈妈好像很怕我会恋物，所以呢她就
怕你太软弱了嘛，
去上学的时候偷偷把我的绒毛娃娃送人了。
哇，那不是难过死了。
他是故意的。
他是故意的，他就是不想让你天天黏在太柔软的东西上面。
对，长大之后比较能够平衡的看待啦。我的妈妈她可能自己有一些童年的缺憾，所以她有一些奇怪的思维。那我的爸爸也有奇怪的思维。女儿太女生到底有什么不好？我就很女生啊。
可能他说有些这个太女生会不会容易被欺负吧之类的。
尝
试吧。对，就大人想法有时候也很难理解啦。
所以我现在才开始有我自己的玩具。
OK， 炸了也可以自己决定。对，
夏凡哥小时候都玩什么？
小时候其实我都玩别人的玩具，我自己没有什么玩具。有时候刚好去人家家里面有乐高，我就玩乐高，有玩火柴盒就玩火柴，我想是真的那个点火柴的火柴，或者是说有一些他们家里面有那种小的机器人等等，比较多是这一类。我比较少自己的玩具，因为小时候也没有特别去买，当然父母有时候会买一些，我已经不太记得，印象中大概就这几样。还有好像当时有比较有名叫做火柴和小汽车，
自制的吗？
它就是一盒一盒，里面就是一个小的汽车的模型，但是比较好一点的那种。那不用自己组合了，自己组合的玩具的模型到我比较大一点，国中以后才跟我哥开始玩一些这种自己组合的模型。
所谓的模型玩具通常都很高价耶，
就是很稀有，久久可能不知道是谁从国外带回来送你一台这种小汽车。印象中我也没有几台吧，后来到哪里去我也想不起来了。对，
其实现在大多数在玩模型玩具的是成人耶，
是，所以我们
很多是男性，
比较高级的模型。因为我们以前有玩过这种专业的模型，什么田宫啊，这军事模型啊，那种35:1的比例的那种战车啊，人的模型，还要上油漆的，
很讲究。
对，很讲究。那时候真的是很大手笔，很贵很贵。
制作的人要很职人精神，玩的人我觉得也很有职人精神。
是是，我们还要做那个地形，做那个地板啊，然后做那个泥土啊，弄那个小的细的草啊什么的，要铺成一个战地的样貌。它有专门的模型漆，然后还要分什么颜色，因为那标号是非常复杂的，所以那为了要把它弄很逼真，所以光这些颜色还有上色的学习其实都很职人，就是你真的要做到很细，眼珠子怎么画，然后皮肤的颜色，黄种人白种人或者黑种人，那其实还要分。我那时候真的玩得快不受不了，那个太可怕，那个成本耗下去不得了，是一个钱坑。
你现在还玩模型或者其他玩具吗？
没有，我当初也是被我哥骗了才去玩的，就是他说一起来玩吧，就我要花钱去买模型回来玩。
现在就没有收藏玩具的
没有，后来我其实
嗜好了吗？
应该说现在没有特别要去收藏这个，但是会喜欢看人家做这个东西，因为其实真的不容易，要很细心。那自己知道也收藏不了，因为地方不多不大，然后其实我也没有真的玩到那么喜欢，说我看到很沉迷这样。我玩到我是有时候会觉得好烦好累，要擦那个油漆，要拼，然后拼错的号码找半天的那个话大概也不适合我，玩一玩知道怎么玩就好了。
我完全没有拼模型的耐性跟兴趣，我可能没有那么讲究懂得欣赏模型了。
是，
那我现在唯一会买玩具的时机大概就是经过扭蛋店的时候，或者是路边的扭蛋机。
是，
不管是多么破烂的扭蛋机，
就觉得想玩玩试试看这种感觉，
经过我就会好好的欣赏一下每一个扭蛋机，我都要看一下有没有可爱的，有没有我看上眼的。
是，
有的话就算那个扭蛋机看起来风吹日晒都已经外表褪色了，我还是会去投币扭一下
试试看啊。
我看到如果朋友喜欢的，例如我知道有个朋友超爱 Hello Kitty 的，我一点都不爱，但是我看到质感很好的扭蛋，那我就会去扭一个。等到遇到那个朋友的时候就送 送给他。对，我觉得这就是我现在的收藏玩具的兴趣吧。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只喜欢那种盲盒啊，往往也是一个惊喜的兴趣，也不见得一定是扭到了什么他才甘心，所以大概也是好玩而已啦。
我也买过盲盒，但我常常觉得买盲盒的那个心里忐忑不安的压力太大了，大部分时候我都会开到哈，我不想要这个。
对，但是可是他刚好就是那个组合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容易抽到的。
我知道有一些很擅长买盲盒的人，他们就是拆开不喜欢的再上网拍
卖
掉，留着自己喜欢的收藏起来放在精品柜子里，但是我没有那种能力嘛，运筹帷幄可以再把它转手卖掉的能力，所以就算了，我现在不太买盲盒。
对，其实因为呢他们都是有同好的群体，所以是在那等于彼此间做交换，然后来收集自己喜欢，所以那当然就很要花时间啦。我想你也没有那么多精神去每天盯着到底有谁想要谁不想要这些东西，
真的需要职人精神。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要继续开箱一座模型城，还有以那座模型城为中心所展开的一连串行动剧，
是
记载在以西结书。我们要继续看一下可怜的以西结，他没有很可怜了，他是顺服的以西结。
是是，
他对于上帝指派的任务都是甘心乐意的。
嗯，
上回我们说以西结他用砖块做了一个耶路撒冷城的模型，想象起来应该很粗糙，不太精致，不是我们喜欢收藏的那种模型，
像用画的一样。
以西结他对着这个模型城侧睡了430天，来担当犹大和以色列的罪孽。在此期间呢，以西结每天都只能够吃少量的粗食，还要用牛粪烤饼，象征最后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时候民生有多么的艰困。
嗯，
最后为了预告犹大国一定会灭亡，上帝叫以西结把头发胡须通通剃下来，他就变成一个大光头了。
嗯，
没有胡须感觉可能会变年轻人吧。
哦，可是对他们俩这是一个很羞辱的事情。
哦，有头发才是体面的事，
就是他们到一个年一定要留胡子啊，头发应该要把它留起来，所以他们如果被剪了胡子或者怎么样，那都是一种很羞辱的象征。除了少数还愿使用以外，一般都是保持有他的胡子的样貌，表示他庄重到了一个年龄。嗯，
我们再一次觉得外人看以西结好可怜，但以西结自己对上帝真的是甘心乐意，无比顺服耶。
嗯，
上帝叫以西结把他的头发胡须剃下来，分成三份，一份放在模型城里面烧掉，表示会有三分之一的人民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病死饿死。
嗯哼，
第二份放在模型城的外面砍碎，代表会有三分之一的人在耶路撒冷城外被
刀剑
杀死，
是
被追杀呀。
嗯，
第三份头发就放在风里面任风
吹
散，代表会有三分之一的人随机流散到四面八方，
对，
被上帝的刀追赶，也就是被各国的战乱赶来赶去。
是
上帝还要以西结在大白天众目睽睽之下在自己家的墙壁上挖出一个洞，把眼睛蒙起来，带着逃难用的家当包袱摸索着从墙洞爬出去逃到别的地方，这是预言犹大国的最后一天。当他们被巴比伦围困的时候，城内饥荒太严重，犹大人完全不想着要抵抗，就连国王都在半夜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从耶路撒冷城墙的破裂处逃出去。所以上帝要以西结把眼睛蒙起来，虽然
是
大白天，
对，半夜什么都看不到，暗蒙蒙的跑出去，
趁着白天演这个行动剧，就
是
为了要让大众可以
看
见，
看到这件事情，
演给大家看。西底家王最后的确真的是这样子逃跑的，
就诚意攻破，就猛力的往外冲啊，
犹大军兵通通都是这样子逃跑的。
嗯哼，
上帝要以西结公开表演这一出逃难行动剧，因为上帝说那些观众虽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领悟。
嗯，
我知道上帝的心真的是怜悯，想要看到的人或许可以领悟，
是
但他们的确是顽固又刚硬的一群人民，他们已经被掳到异乡成为次等公民，
就是一个难民的状态，
但仍然是心里面非常刚硬的。
是
相反跟你觉得用行动剧，特别是极端的行动剧，真的能够敲动他们的心吗？
话语的部分讲的已经够多了，也不是没有看到， 这些人其实在这种极端环境里面可能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包括说有一些假的先知不断的说他们要回去要回去，其实我们人的私心想要回去的那个心情，想要平反冤屈或者很可怜的外面的状况是很急迫的，所以可能一时真的听不进去，或者觉得你根本就是来乱，而且你是帮敌国在说话的人，用很严肃的状态而且不断的演出让他看到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我的利益，好像我讲完之后我就会让巴比伦善待我啊，或给我好机会，答案不是如此，我干嘛过得这么辛苦，用这么难的行动去让他知道说这真的是有一个很深的意思在当中。所以或者有一些人会在那时候会心放下说，用这么强烈的警告我应该把它放在心里面好好听进去。
这些行动剧我觉得都是很会煽动人情绪的，就像你说的可能一开始大家被煽动的都是愤怒，打死他你这个乌鸦嘴，
是
我们都已经身在异乡了你还唱衰我们的祖国，
是
但是好像就是对付那些顽固刚硬的人必须要先策动他们的情绪起来，才有可能让他们的心里面慢慢慢慢有所改变，
就是他们至少可以认真看这个事情。而且以西结不是一开始就先说一堆话，他就是做给你看，过程当中他变成是大家不知道怎么跟他对话或者要跟他抗辩吗？没有，他就是眼珠在那里，然后每一天每一天让你看见我在过一个困苦的生活，这种他是自己亲自在经历，会让人家更有感觉说这个人难道是为什么好处吗？也没有，他过得比我还辛苦的生活，然后用这个样子来演给我们看，有一点同情也会有一些软化，经过长时间更深去思想沉淀那个激烈的情绪之后，诶，想一想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地步，也许会有一些想一想他应该怎么样在这里好好生活。
其实我觉得以西结的行动剧很像现在乡土民众喜欢的八点档狗血剧，
是
就是要很夸张，
对，很夸张的，
很能够让大家嘲笑，
是
让大家义愤填膺，但最后大家的心好像会慢慢的醒过来，
是
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子的命令以西结，虽然真的蛮可怜的，因为
是真的蛮辛苦的了，
他是用他的真实人生在演戏耶。
是
以西结先知他看异象的方式也非常特别，常常不只是观看一幅景象而已，比较像是灵魂出窍，身体还在原地但灵魂已经去到另外一个空间了。
是
有一次巴比伦犹大社区的长老们集结起来拜访以西结，想要听听他有没有从上帝来的话，会有这个拜访行动，这些被掳犹大人好像还不算太悖逆啦，
经过前一段时间他所表演的东西已经让很多人心已经有很多的疑问了，特别想问到底接下来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这么严重的一个审判在他们身上，对他们来讲总会有一个人可以回答他们，那至少以西结这个人是被敬重的，这样他用这么大的力量去演出这个东西，可见他是一个很重视他们的将来发展的一个人，也许他们这些长老就想借着他或者可以从上帝里面得到一些回应的话。
这群长老们通通围坐在以西结家，没想到以西结他自己形容说上帝的手忽然抓住他的头发，带他回故乡犹大国去看看那里的真实情况，这里的以西结是有头发可以被上帝抓
就是我们其实也不太清楚说到底他是不是后来长了头发，或者说就一种就是感觉整个被提上去被抓起来的感觉，在这个意象里面又真实又虚幻，因为怎么会突然一瞬间又到了耶路撒冷，去的也不是他整个肉身，就是他的灵魂可能跟着上帝去看这些景象，
他的身体还坐在他自己家跟那些长老们围坐在一起，但他的灵魂已经被上帝带到另外一个地方了，上帝带以西结去看耶路撒冷城耶和华的圣殿北门内院的入口处竟然摆着一尊神像，外院入口的一个房间里面墙壁上画满了蛇还有其他在摩西律法当中被列为不洁净的动物的图案，还有各路神明偶像的图画，有70个以色列的长老手拿香炉敬拜这些各路神明偶像。夏凡哥，你觉得这指的是真实的直播画面，还是那是一个象征性的图案？
我觉得那应该是比较真实的一个画面。其实后来一些考古在整个耶路撒冷里面其实挖到非常多的偶像，当然有很多年代，当然也有可能在那个时间点有跟圣殿同一时期有这些东西存在，这件事情有可能是给大家看到真实的景象，但稍微浓缩了，可能有点快转的很快的跑到每一个地方去看那个发生的现实，可以让接下来以西结要对这些首领和领袖们再陈述 耶路撒冷的状况的时候，以及为什么会遭遇这么大的灾难的时候，可以理解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去行。在这个景象流线是浓缩的影像，就是把它聚在一起让他看的，
很快速的点出上帝讨厌的部分，而那些是真实发生的，在圣殿里面真的有这么多神明偶像、动物神明的图像被画在墙上，甚至是有神像被摆在圣殿里面的。
没错，
以西结说，在这70个以色列的长老当中，他赫然发现，诶，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在里面耶。沙番他是约西亚王时代的书记，当时候祭司在圣殿里发现了尘封的律法书，交给沙番，沙番带回王宫朗读给约西亚王听，因此而带动了一波信仰大清扫运动。后来犹大国灭亡，变成了巴比伦的犹大省，省长基大利就是沙番的孙子。一直以来我们觉得沙番听到这个名字就代表近前的家族，没想到沙番竟然有一个儿子，他沦为异教神明的膜拜者。夏板哥认为以西结看到的这70个长老，而且当中有沙番的儿子，这一切说明什么？
核心的那些人物表面的近前被看穿了，他们后面也有很多跟当地的神明或其他的神明来祈求的一个形态，不管从路边的到圣殿里面的，到那些隐藏的内室里面的，从外到里，从老到少，高层到的一般的平民，全部都犯了这个罪。以西结来告诉这些领袖们，上帝要毁灭这个城不是没有理由的，已经到这个地步，怎么可能不承受上帝的愤怒呢？
他们也没有抛弃耶和华上帝，应该说他们也拜耶和华，只是把耶和华变成了万神之一，然后他们敬拜万神。
对，这就是上帝所愤怒的地方，因为他把它放在平行，上帝曾说谁能比我，就是谁能跟我放在一起呢？上帝
十诫的第一诫，除我以外你不可
有其他
的
神。对，那其实在这里面也强调，上帝很在乎的是你把别的神跟上面这个神放在一起，那你如果用这样的方式献祭给上帝，等于贬低了你的神，所以上帝会对他们说，你每献一只鸡你反而是亵渎我，嘲笑我，这个上帝被你矮化成这个样子，跟其他神里面一样的操控祭祀的方式来使用我，你把我看成了什么？他们做这些事其实是忘了上帝是谁。
圣经里面常常用淫乱来形容以色列人拜万神的情形，就好像你原本应该只会有一个配偶，应该只会有 the one， 但是你劈腿了成千上万个情人，然后把你原本那个 the one 变成了千万之一，那个 the one 当然会不爽啊，谁能够忍受呢？我觉得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无法忍受这种背叛。
没错，包括他们也会用在整个犹大跟以色列他们在外交的那个依靠上面，选择大的强权啊，所以后面也会描述以西结甚至在责备说，他们好像淫妇一样，一下子跟巴比伦好，一下跟亚述好，还要去跟埃及好，感觉你就会觉得哇，那个描述的从国际的角度已经很明显，那到偶像就更明显，所以这里也搭一脚，那里也搭一脚，上帝因此而感到非常的愤怒，对他们的不忠诚，对上帝的不真实。
他们所恋慕所倚靠的不只是各路神明偶像，还有各国各民族，好像那些强盛的国可以当我们的平安符一样。
对，看到哪个武力强，哪一个文化高，他就想去沾边，想去把它学成自己的东西。
以西结继续看见在圣殿北门有一群妇女正在为达摩斯神哭泣，这是巴比伦的宗教祭祀，达摩斯是巴比伦的神明，当时候的信众相信农作物在炎热的夏天枯干死了是因为达摩斯神死了并且下到阴间，因此信众就要举行哭泣祭典，为达摩斯神的死亡悲哀哭泣。到了春天，农作物又重新开始生长的时候，信众就认为这就是达摩斯神复活的征兆，我们要举行庆祝祭典，
是
庆祝达摩斯神复活了。这就是以西结看到的哭泣祭典竟然举办在圣殿里面。
没错，
除此之外，在圣殿内院的祭坛和走廊中间大约有25个人，他们正背对着内院面朝东方，他们在举办膜拜太阳神的祭典。
是，
上帝说，看哪，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前，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的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虽在我耳边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手拿枝条举在鼻前，这个动作姿势我们立刻就联想到，不就是我们东方 传统信仰的拿香拜拜吗？
举棕榈树枝啦，举这些草都是一样，就是把它举起来供奉给他，或者是朝拜，都有类似的一些做法。
当时候是不是真的有香炉跟香啊？
有，包括献祭给耶和华的圣殿当中，其实也有用香，只是这个香的要求跟条件都有特别的规定。在那个时代里面，对各种神明的敬拜里面，都是算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只是在做法上跟内容上可能不太相同。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说，如果献祭给上帝的那个香炉的香，那些的预备都要特别的材料，也只能用在圣殿当中。
所以我们跟以西结所看见的信仰祭典模式其实蛮相似的，
甚至到今天都还在沿用。都有一个意思，就是他可以到这个神明的面前，只是犯了一个大忌，是他们也献给那些其他的神明，违背了原来上帝独一性的特征。
上帝说了很多审判的话，以西结看见耶路撒冷遭受了各式各样的灾难极大，因此他两次呼求说，哎，主耶和华，你要把以色列剩余的人都灭绝尽尽吗？但是针对那些已经被掳或流浪到国外各地的以色列人，
是
上帝说，虽然国内同胞讥笑你们，说你们远离圣所就是远离耶和华，但我要在你们所寄居的任何地方做你们的圣所。
是
最后以西结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在圣殿内院覆盖约柜的那两个基路伯，从耶路撒冷城上升，耶和华的荣耀就离开耶路撒冷了。
对，
这时的犹大国还没有灭亡哦，
是，
但他们已经失去了上帝的同在和上帝的保护。但很多犹大人还信誓旦旦的说，这座城是锅，我们是肉，铁包肉，保证安全。
是
在那个时刻，就是没有人认清，不是城来保护人，而是上帝保护人。
是，但对他们来讲，因为过往的思考里面，就是我们有帮上帝盖好圣殿，所以上帝会来保护我们。一直到后期的犹太人，他们会觉得有一种比较错误的思考，没有往前看当初他们是怎么样的原因被上帝拣选，然后成为一个国，成为现在的一个样子。他们反而想的是说，我们对上帝盖的圣所，把上帝带到这里来，给他有安居的地方，所以我们这么可爱，那上帝一定要保护我们。这种观念也落在他们身上，他们有点忘记了整个主客的意味的状态。如果不是上帝保守，他们根本不可能在这里留下来，也不可能有这个圣殿的存在。这件事情他们其实弄反了。
我们之前说过，以色列人不只是投靠我们有耶路撒冷城的保护，他们也投靠我们的圣殿这一座 building 可以保护我们。
对，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映照到基督徒的心态，有的时候上教会太久了，我可能会觉得我有上教会，这就是我的平安符。
是，我有遵照教会的要求啊，我有来聚会啊，甚至祷告会我也参加，你看我有小组啊，好像这些就表示他已经敬拜上帝了。但是其实不是上帝需要我们去敬拜他，上帝是要我们懂得靠着敬拜他知道自己是谁，而且我们为什么参与聚会是为了我们好，不要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应该是顺从他的，而不是去我要每天供养你，然后你就会给我相对的好运的那种交换的思考，其实要弄清楚。
甚至有的时候基督徒认为我都没有拜其他别的神明偶像哦，所以我好棒，但却没有去省察自己内心，把安全感放在什么东西上。有的人把安全感放在关系上，有的人放在金钱上，放在学历上，放在别人看我的眼光上。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安全感依恋对象。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是有的时候会忽然间警觉到，诶，我做这个选择好像不是因为我信靠上帝，而是我想要保险，
是，
所以我做了这个选择。那在那个保险的背后，是因为我把安全感放在某样事物上面。
发现这些事情其实也在检查，然后同时也去重新去调整自己信心的对象，把那个主客关系再一次去确定一下。我知道上帝才是主，我是听从的，也许我可以按照我的原来想法去做，但我也还是会来到上帝面前来看上帝这样子可不可行，或者是好不好，也在过程当中帮助你再一次恢复到你跟上帝那个对的关系里面。这当中我跟上帝的关系是以他为主还是以我为主，我厘清了也可以针对这些安全感做一个新的调整。
每一天都求上帝光照我们。
没错，
以西结他被上帝揪着头发回到故乡圣殿去看了这一大串血淋淋的现实，然后他才被上帝的灵提回去他位于巴比伦加巴鲁河边的家。
是，
他就开口把刚刚他看见的这一大串的画面还有上帝所说的话讲给那些来拜访他的以色列长老听。但 这些意象是针对耶路撒冷和圣殿诶，
是、
讲给被掳同胞听的意义是什么？
你们这些被掳出来到这里的，不是因为你们犯了很多罪，那反而是上帝把你们放在保全你们的生命，而我让你知道接下来耶路撒冷必然要毁灭，不要想着回去，是因为那里要接受审判，我留在那边，你看到从少到老，从老到少，从里到外，从高到低，你看他们是怎么样的看这个上帝，你们要记住他们的教训，上帝已经离开那里，他会在这里继续跟你们同在，你们可以安心，不要以为住在其他地方上帝就不在，不，上帝会跟着你们在这些你们流浪的地方都与你们同行，所以其实反而是安慰这些长老们说，你们不用害怕，也不用担心，也不要再去想要不要回去的事。其实要讲述那边是为着这一群留下来的心可以确定下来，知道要为耶路撒冷哀哭没有错，是为着他们所犯下的那些罪恶感到后悔，我们自己不要走同样的路，
不要再想着逃回去得到耶路撒冷城或者是圣殿的保护了，
是、
因为上帝要做你们的保护、现在圣所就在这里，在巴比伦。
我们讲说为什么开始有会堂，因为这样的一个应许，知道我们不用再用那个圣所，但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圣所，让上帝在我们当中。
上帝的审判不是只有临到以色列人、犹大人，以西结说上帝也要审判周边那些曾经在以色列犹大遭难的时候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民族，
没错，
他们夸耀自己的财富、军力、神明，骄傲自大。哪一些国家呢？包括亚门、摩押、以东、腓力士、推罗、埃及，这当中最强大的国家应该就是埃及了。夏凡哥，我觉得幸灾乐祸、落井下石、骄傲自大、轻视、瞧不起以色列人、犹大人，好像不算什么要被惩罚的重罪呀、这样也必须要遭遇灭亡或衰微的命运吗？
上帝其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对以色列仍然有他的爱，所以在这当中，虽然这个过程是上帝容许的，要一步一步消灭他们，但他这些其他人趁势落井下石，也有他们自己的罪责要担。上帝既然容许这个坏人来打我这个没有太坏的人，那他们怎么办？所以也在回应说，这个审判是全面的，不是只有你们，你们有你们当受的审判，而那一些顺势以为得到便宜逃过了一劫的，他们也要面对他们当受的审判。所以后面还会再谈到，除了埃及啊这些国家，他会谈到亚述，谈到巴比伦，他们要面对的上帝的审判也不会轻微，所以会让以色列人知道说，真正公正的上帝他要做公义的事，你们就好好的领受你们当受的惩罚，上帝其他的公义上帝仍然会继续去施行出来，叫他们看见你的神是公义的上帝。
所以如果我们曾经在人生中的某个阶段曾经是大熊，我们好可怜哦，到处被欺负，
是
胖虎欺负我们，小夫也欺负我们要记得上帝不是只有处罚那个主要的凶手胖虎，上帝也会处罚像小夫那种常常在旁边讪笑哈哈哈哈哈、然后袖手旁观见死不救的那种霸凌帮凶。
借着这些应许的实现，这些审判的实现，也让听到的这些外族人开始也发现说，原来他们的上帝连我们都算在里头，所以我可以趁这时候转过来去追这个上帝。这个做法又毁灭，但是又要把里面的残余的还要的渔民再一次领到他的面前，会出现这些人。
以西结先知的预言是讲给大熊听，也讲给胖虎听，还讲给小夫听，还有讲给所有的旁观者听。
对，就实际上你有心去回头往历史一看，就是他所讲的都应验，那谁才是真正的上帝？
下一回我们要继续开箱以西结，还有跟以西结同时期的但以理，他们两个一个住在民间、一个住在巴比伦的宫廷，
是
他们两个都各自承载着非常精彩的故事。
是，
我觉得从他们两人的视角在看同一个时代的时候，是很有趣的对照。
没错，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来开箱喽。
OK， 拜拜，
拜拜。